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是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呢很难归类，就是说它不完全是一个哀歌，它前面有点像哀歌，可它后面不像是哀歌。它也求神的公义彰显，所以有些人说有点像训诲诗，它有不完全是个训诲诗。所以这个诗篇呢很难归类于说是什么样典型的一种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它有一个背景，它提到说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像耶和华所唱的琉璃歌。当然琉璃歌这个字哈，在很多的圣经学者的研究很难确定这是指什么，虽然字的字根跟琉璃诗所可能有点关系，可这个字在整个诗篇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琉璃歌。然后另外的哈巴古书他的那个最后的那首诗歌也是用琉璃歌的调子啊，这两个字不完全一样，不过字根是相似的。所以从内容来说他是在逃亡啊，所以因此说的琉璃歌也可能是对的。但是他提到一个便雅悯人古时，这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人，古时这个人。便雅悯人是有的，尤其对大卫来讲，大卫一生当中有两次跟便雅悯人有关的，就是便雅悯支派对他的逼迫攻击。第一次就是因为扫罗王嫉妒他追杀他的时候，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那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的时候，当大卫要来追杀这个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22章扫罗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他本族的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召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你想想看，谁会给你好吃好喝的，谁会给你官做啊，除了我扫罗谁会给你啊，你是便雅悯支派的，自己人照顾自己人吗？这中国人来讲很能够了解吧，对不对？我们所有贪官贪的钱都是为儿女贪的，很多贪官贪钱之前还写了个遗嘱，我贪了死定了，钱是为你的，哎呦真是爱儿女。所以扫罗王召集了便雅悯支派的人说，只有我扫罗会给你们所有的好处，所以呢谁给你葡萄园呢，谁能够立你做千夫长百夫长呢？你们如果说你们竟结党害我，就是说你们这些便雅悯人如果不支持我扫罗去跟大卫结党的话呢，那你们呢就真的是搞不清楚了。所以他就召集的便雅悯人，那其实在当时来讲，事实上你看保罗大卫后来他列出他有一些30几个勇士来跟随他的，周间有好几个是便雅悯人，所以便雅悯人不都是支持扫罗王来追杀大卫的，但是大多数的便雅悯支派的确有可能在那个情况下是逼迫大卫的。在大卫逃亡的过程中，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所以因此所有的人都不敢正面的挺身而出来保护大卫，所以大卫就等于是逃到任何地方去，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以最后大卫不得已逃出以色列国之外，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希望从以色列的敌人那里得到一点帮助。你就知道，所以他这首诗歌一开始就提到说，他要逃敌一切追赶我的人，有谁在追赶他？几乎全国的人都在追赶他，他是全国的通缉要犯，就他不得不逃离离开以色列国。所以这是一次便雅悯支派攻击或者说追索这个大卫，那另外一次是在他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16章。那么在那一次的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便雅悯支派都支持杀亚撒龙来反对大卫，但是是有好几个便雅悯支派的人来羞辱攻击大卫，其中有一个叫示美，在撒母耳记下16章第5节开始，有一个叫示美，在大卫逃亡从耶路撒冷王宫出来的时候，他赤着脚，因为临时逃亡的时候连鞋子都没穿，赤着脚然后披麻蒙灰上了橄榄山， 然后示美在旁边咒骂大卫，你活该，你该死，因为扫罗王跟扫罗海王的孩子死了，但其实那死的不是大卫杀的啊，但总而言之咒诅他。大卫旁边的将军气得不得了，要去杀这个示美的时候，大卫说不要动手，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口来管教我啊。所以一个君王受到一个平民老百姓的羞辱，那个叫示美啊，那个是个便雅悯支派的。那后来亚沙龙战败了以后，当他回到耶路撒冷，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结果有一个便雅悯人又带头作乱，又兴起了另外一次的叛乱，虽然很快的就平息了，那又是另外一个便雅悯人。所以有些人说，是不是指第一次在扫罗王的时代的便雅悯支派对他的攻击呢，或者是第二次？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因为他只是提到这个，然后诗歌内容也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的背景。但是我个人来看哈，我觉得比较像是第一次在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几乎是扫罗王以君王的身份，等于是下令全国的人在追杀这个大卫，所以大卫那时候的逃亡完全不一样。第二次他儿子叛变的时候，他身边还是有支持他的部队将领，还有一些人支持大卫，所以是变成国内的一个内战啊，所以他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可当第一次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几乎是孤立无援，一个人对付全国，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他的那个心情。尤其诗歌里面有提到好几次，你会注意到好几个地方跟他第一次逃亡的时候所遭遇的事情可能也比较吻合。譬如说他说我没有以恶去报应那些对我好的人，他说甚至无故与我为敌的我都救了他，我都放了他。那是指谁呢？扫罗王。扫罗王有两次落到大卫手上，大卫没有杀他，他是无故与我为敌，因为扫罗王嫉妒他，所以无缘无故的说要杀他，但是大卫饶了他。所以他说我没有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甚至那些无故与我为敌的我都释放他了，所以救了他。那个字其实就是英文翻译成 relief 就是释放他，我没有杀他。那是应用在大卫对扫罗王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接近是第一次，不过不重要，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首诗歌，表达当一个人特别是在神的面前的所谓的义人，在一种孤单无助的时候求神为他伸冤，就这首诗歌最主要是求神伸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那至于什么背景不那么重要，就是说因为在我们个人应用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类似的情况下啊，而不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那我说诗歌里面很多是用这种交错配列的对称结构，就是头跟尾对称，然后中间两段对称，然后最后要凸显的是中间的主题。所以这首诗歌你可以看见，第一段是呼求神的拯救，最后一段是歌颂神的公义，第二段义人宣告自己是无辜的，可是相对的倒数第二段是提到恶人呢相对会死在自己的罪孽之中。那要凸显的是中间那个主题，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就是整个诗歌的核心是在这里，宣告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交在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手中，它主要就是一个信靠，是信靠这位神是公义的，而且他是公义的审判者。那因此第一段他提到说他向神的一个呼求神的拯救，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所以你就会看见整个的背景是什么，有很多要追赶他的人，是一切追赶我的人，然后狮子撕裂我的时候无人拯救，你可以发现他们完全的孤单无援这种情况下，当然这是一种心情的感受了哈。会不会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大概不至于。大卫的时代，当他逃亡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约拿单是一直支持他，一直帮助他的。 约拿丹这个名字很特别 Jonathan， 他一个是约，后面一个拿丹，约是耶和华这个字的简称，亚啊，或者 John， 这个约拿丹的约就是像约书亚，约书亚是那个亚是亚伟啊，在后面有的是在前面那个字是耶和华的字，所以约拿丹什么？拿丹是给予，给予付出的意思。约拿丹是耶和华给，约拿丹这个人一生都是付出对大卫。他们第一次见面在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打死了哥利亚，然后两个人结交成为好朋友的时候，圣经上记载，约拿丹就把身上的战袍，他从外面开始，战袍脱下来给大卫，战衣就是那个盔甲给了大卫，刀、弓、腰带全部给了大卫。我说都给完了，那他剩什么？只剩内衣了。他一生就是给，尤其那把刀。在撒母耳记说，当时打仗的时候，全以色列国只有两个人有刀，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为什么？那时候是在我们考古学来说是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那铁比铜硬的啊，所以非利士人用的是铁的，铁的刀，铁的那种所有的武器，而以色列人最多只有铜的。那因此农人如果要那个农田的耕具犁啊什么东西要去磨的时候，要磨铁的时候，他们都要到非利士人的店铺去磨。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铁器，那你用什么东西来磨铁？只有铁可以磨铁，铜不能磨铁的。所以整个战争当中是一面倒的，就是国防武器来讲，非利士人的武器是比较优越的。因此整个以色列国只有两个人有刀的，就是铁的刀，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约拿丹。约拿丹把他的刀给了大卫，就是全国第二把刀，也就是老二的地位。所以约拿丹把刀给了大卫，不但称他为兄弟，就几乎等于在圣经上是暗示他已经把王位继承权给了大卫，在那一结交的时候。所以约拿丹这个人一生是一直支持大卫的，可是毕竟在全国来讲就是这么一个约拿丹，其他的来讲他几乎跑到哪里就没有人支持他啊。包括有一次他跑到一个地方，就那边的祭司不知道他的背景，帮助了他。后来扫罗王知道了，把那个祭司全家族70个人全部杀了。你就这一下来，谁还敢帮助大卫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大卫的心情就是求神救他脱离一切追赶他的人，把他救出来。因为这些追赶他的人就像狮子围着他，要把他撕裂了。而他举目一看，没有人可以拯救他。当然这是一个孤单，不过你到后面就会看见，虽然他知道没有人可以拯救他，所以因此他单单唯一的仰望依靠就是耶和华神，除了你我没有任何人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呼喊。然后接下来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三个若，我假如做了这些事，他下面说什么？那就第5节，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把我的性命踏在脚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如果我做了这些事，那我就不得好死。意思简单说起来这个意思，这是一种自我咒诅。但是相对来讲，当他说我如果做这个，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惩罚的时候，他表示他用这种方法自我咒诅的方式宣告我是无辜的。我若如此如此，表示说没有，我绝对没有。所以他说我若做了这些事，这些事其实是指任何的恶事，如果有任何的罪孽在我的手里，我没有。我如果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我没有。甚至连无故与我为敌的我都释放他了。还用这个来反面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无辜。那在圣经中是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哈，用我若怎么样我若怎么样来做像这种自我咒诅。其实自我咒诅不是咒诅，等于另外一种方式的宣誓，我没有这么做。那 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约伯记。约伯呢受苦，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三个朋友要来安慰他，那安慰结果呢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一直是坚持一件事情，约伯的受苦一定跟他犯罪有关，而且你罪越大受的刑罚越重，你受了这么重的刑罚，这么多的痛苦，肯定犯了很大的罪。约伯说我没有，你怎么没有，就一直要只是说你有没有做这个，你有没有做这个。到最后约伯最后的答辩是31章，他是他最后发言到这为止，因为31章最后讲完的时候约伯的话说完了，所以31章的第40节是约伯最后讲话的地方，到此结束了。后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讲话，讲完话又是耶和华讲话了。所以耶和华不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答辩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最后结束是31章。可在这个结辩中约伯用了20次，我若是怎么样，我若是怎么样，我若是怎么样，他每次讲完若是什么，下面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做了这种事情，神要怎么罚我，神怎么惩罚我，我没有话说。可他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所以你看约伯记31章，我以眼睛立约，我怎么能够恋恋张望处女呢，我有随便看任何的女人带着一种色情的眼光吗，我没有，我没有。那么第五节，我若是与虚妄同行，脚如果追随诡诈，我若是被公道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是偏离正路，我的心若是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的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所田所产的被拔出来咒诅。然后第九节，我若是受了迷惑向妇人起淫念，第十三节，我若是藐视不听我的那个仆婢跟我争辩的时候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么办呢，他查问我怎么回答呢，就说如果我做这种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十六节，我若不容贫穷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点食物以至于孤儿没有跟我同吃。十九节，我若见人无衣死亡，或见穷乏的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软为我祝福，我若是在城门口看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的，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因耶和华降的灾祸使我恐惧，他的威严使我不能妄为。我若是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富丰裕因我手多得之财而欢喜，我若看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中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就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二十次，我若是怎么样，我若是怎么，所以他几乎像是赌咒发誓说，我如果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像这样子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但是我没有，你懂吗，他用这样的方式。所以约伯记大概是最强烈的，那在诗篇第七篇他没有用二十次，他只用三次，我若是，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神怎么管教我，那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没有，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无辜。那因为他用这样来宣告自己的无辜，第六节开始，他的眼目就转向这位公义的神。公义的神，所以第六到第十三节是整个这一段里面的核心，也是最长的一段啊。第六节说，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事情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当他这边在求的时候，其实这几个动词在原文来说有点像命令式的，但是当然人会命令我们的神做什么吗，所以这个命令式的语气就是一种恳求，迫切的恳求。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为什么在怒中，这个怒神是不会在脾气中发怒的，都是他的义怒，在他的公义中面对罪恶的时候，但强调那个动词就是起来， 耶和华，求你起来，求你为我兴起。然后第七节是求你坐在高位上。那这三个动词其实是有同样的意思哈，无论是起来或者是兴起，或者坐在审判的座位的高位，那个高位不是坐在好像皇帝的宝座上那种荣耀的高位，而是在审判席上。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法院，如果去过法院哈，不管是交通法庭什么法庭，你就知道那法院里面位置最高的就是那个法官，其他都矮他一截的，法官的位置最高的。而且在美国法院一进来的时候很严肃的哦，一个警察就在那起立，然后起立，然后法官砰坐下来了，好，才可以坐下来，那是审判者的高位。因此大卫他在诗歌中求神在他的义怒当中，当他面对罪恶的时候站起来挺身而立，替大卫来抵挡敌人的那种的怒气。敌人的暴怒那是一种暴力性的，而且是一种情绪性的愤怒，然后为大卫能够兴起跟站起来意思是一样，因为他要实行审判。所以其实第六第七节他用三个动词，起立、起来、兴起跟坐在高位上，这三个来讲其实都在讲同义词。他有时候重复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耶和华神要坐在审判的位置上，他要实行审判了。当他用命令的口气的话，意思就说快点，神啊，为我现在，因为敌人像狮子一样已经围着我了，好像一口要把我吞了，因此神啊起来吧，这样。因此他求神在审判的位置上开始施行公义的审判。然后第八节说，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其实在整个后面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位公义的神他审判人不是看你的外在的行为做什么。我们通常审判的时候是看证据的，那证据在今天人间的审判来讲谁也没有办法看人里面的动机的，所以审判从来不用里面的动机，动机只能作为补助性的，就是说他有杀人的理由，但不能因此判他死刑。他有杀人的一种动机也不能判他死刑，除非你有外在的行动。可是神是鉴察人心的，他从里面看的，不从外面看的。这是为什么在登山宝训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有恨杀人不可杀人等等的时候，耶稣的教导就是从里面来看的。一个人用口伤害别人的时候就难免要受审判的，再加上你里面的动机，你恨人的时候就相当于杀人，虽然这个动机没有变成行动，可是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大卫求耶和华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心中的纯正来判断他。当然我们一再的说，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100%无缺点的。所以因此当他求神按照他的公义，他拿他心中的纯正来判断他的时候，并不等于我在神的面前是100%完全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不管是心思意念或行动上的一些缺点。但是心中的纯正所强调的乃是指的一种对神的心智上，在新约圣经常用一个字叫做完全人，也是一样啊。有什么人是完全的人？可是完全人常常是指的心智上是愿意在凡事上寻求神的旨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有这样个心，可是实际行动上因为人的软弱有的时候会有所偏差。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一心是为着神，向着神的话，他自然而然会有常常求神不断的圣灵光照，不断的愿意悔改归正。有这样的心的人就叫做完全人，有这样的人就是心中纯正的人。那就等于说 我的大方向是对着神，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有点摇摇晃晃的，那我们随时不断的要圣灵光照，做一些英文叫做 fine tuning， 好像是微调，免得你走这种你低着头走，你忘掉你的大方向好像对，可是低头走可能会走歪了。所以随时要在神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然后发现自己有任何的偏差的时候，随时认罪悔改微调，我就一直走在这个面前。所以换句话说，心中纯正的人是不断的在圣灵的光照中，而且愿意不断的继续的认罪悔改的人，这是心中纯正的人。不是他零缺点的人，可是心中的纯正是他有这样一个心。那神所看的就是看这个，不是行为上的零缺点，是心智上。所以因此大卫可以这样很肯定的说，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给我一个公道，当敌人在攻击我毁谤我的时候，求神为我站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意。然后第九节开始也再次强调提到一个神践踏人的心，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所以义人乃是他的心肠肺腑，当然我们中文人翻成心肠肺腑，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他的心跟他的肾。每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会用不同的人的器官来形容一个，我们常说心肝宝贝，肝是宝贝的，那希伯来人最宝贝的就是肾，所以每次提到心然后就肾。可是中国人讲肾是干什么的，我们从来没有说哦，你是我的肾，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嘛，我心肠肺腑。所以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没有提到肺，他是提到肾。他每次鉴察人心的时候，他就会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跟我的肾。当然这是每个文化不一样了，不过从意识上来讲，肾是干嘛的？滤毒的。当然我想当时的希伯来人绝对不是从这个医学角度是为什么选的这个字，但我们翻成心肠肺腑，我想是要表达同样一个意念，神鉴察人的内在的心思意念。所以不仅是看你的行为，也是看内在的动机，但并不等于说行为都不看，只看内在的，因为你的行为跟你内在的心思意念其实是有一个关联性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你的思想会不自觉的成为一种行动，所以行动仍然是审判的一个依据，只是它不仅仅从行动去查验，神是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心里正直的人。那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站得住，不恐惧不害怕？再次说，绝对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上毫无瑕疵，因为是不可能有人在大事小事上毫无瑕疵的，但是我们的确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保持心中的纯正，我们的心肠肺腑，我们的心思意念求神不断的来光照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罪常常就是在心思意念当中未现，为什么没有现出来，还没变成行动的时候，不但别人没看见，连你自己可能都没看见，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隐隐约约的有一个不良的动机，或者贪心，或者什么什么。所以问题是当有那个意念的时候，什么时候变成行动，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如果神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里面隐而未现的罪，那从那个地方就被纠正过来，就被神光照，然后认罪悔改把它去除了，你当然不会有行动。否则的话呢，隐而未现的罪在你心灵当中，你不自觉留在那里，日积月累，总有一天你就变成一个行动。那那个行动可能你自己后来发现，别人也发现了，那是一个罪。可是如果我们从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求神 鉴察我们的心思，鉴察我们的意念。那所以在很多诗篇里面，包括大卫的诗篇，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祷告。比如说也是大卫的诗篇啊，很有名的，我们以前可能讲过了，139篇，最后他结束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行为是外在的，怎么会有里面有什么恶行？表示说我的恶行还没有变成外在的行动，可是我里面的动机已经开始慢慢开始了，出来了。如果有，求你鉴察，求你试炼，然后可以除去，除去了这一切，我才可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在基督徒来看，我们的人生很多事情常常是真的是需要求神的光照和怜悯，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自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你做的事情跟想的事情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动机，那个动机是有可能被魔鬼撒旦所利用的。我举个例子，以前啊，有时候现在我几乎已经不收到，以前常常会收到一种信，广告公司寄来的，哦，恭喜你，我们经过随机筛选，你再一步就可以得100万，你只要回应我这个，你立刻可以可能有机会得100万哦。我想说，上帝啊，如果你要这样子给我100万，我100万然后就跟你分了啊，50万给你，50万给我自己，对吧？又不是我去要来的，人家不知道怎么选的，就选到我只剩最后一关，我再回应一下，说明10个人会有一个中奖，中100万了，要不要去回啊？啊，有时候就在心里面动来动去，想说我不贪心，如果得到了上帝给的，我就给上帝吧。那现在我不回了，为什么？后来想想，虽然我并没有贪财，可是有一件事情，当我觉得哎，我可能很小心会中奖哦，在这个意念中，其实这就是不劳而获之财，对不对？不管他电脑怎么选才是真的，我相信你真的回的话，你就开始上当了，那肯定是骗你的了。你一回了，然后就开始来来来来来。但是不管是不是被骗啊，那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花任何的劳力，我甚至没有动过我的智慧做判断，哎，有一笔钱就天上掉下来了。如果这个成为赚钱的一个可能的途径之一，我的心思意念绝对就不会要好好的牢牢靠靠的尽自己的努力去挣一分钱，你会挣那种不劳而获的之财。圣经上就说，这就是一种人有恶眼 evil eye， 贪图财力会贪图这种不劳而获的财，所以里面有一个动机。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会觉得很小心的去中了一个奖，也不错啊，上帝给我，我还给上帝啊，为什么不可以用这样去替上帝赚钱？可是里面有个动机，这个动机会让你整个人转到另外一面去了。所以现在不来了，我想大概这一关过去了以后，考验过关了，试探就不来了，你知道？以前我常常接到这种信的，email 偶尔还有像，我现在 email 都很少收到这个。以前那时候常常在挣扎的时候，奇怪哎，这种没有就特别多哎。当然，我信已经搞定了，就算是有中了奖，我也不拿。哎，怪了，这信都没有了。可是你里面有一个动机，那个动机是常常引入罪恶的深渊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像大卫的诗篇139篇，求神鉴察我，试炼我，让我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罪恶的不讨你喜悦的动机没有。因为神，公义的神是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的，他会拯救心里正直的人，他会成为我的盾牌，他会成为我的保护者。但是神的公义哈是两面的，对于正直的人，心里纯正的人，他是神，神是他的盾牌，是他保护者。 可是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这种公义的神对另外一种人，他是很可怕的，好像每天两个大眼睛瞪着你，然后，所以同样一位神，对心中纯正、心里有正直的人，他是他的保护者，他会乐于天天朝见这位神，他在神的面前、神的里面好像有一个保护。可对另外一种人，这位公义的神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有公义的怒气。然后十二节后面就提到，这位公义的神对那些不肯悔改的恶人，他准备做什么？第十二节说，若有人不回头，或者说不悔改，这边是指恶人不悔改，然后他的刀必磨快。这个他是谁？神。对于不悔改的恶人，神的刀必磨快，弓要上弦，预备妥当，准备射火箭。哎呦，所以你不要把我们的神看成像圣诞老公公，就是OK， 人软弱啦，不跟你计较啦，怎么都可以啊。不，圣经中描绘的神，这位公义的神，对于恶人，他的报应啊，他的公义的审判是严厉的。他甚至用这样的形容词，他有个刀是磨快的，弓要上弦，而且射什么？他射的是火箭，都准备了，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不肯回头的恶人，神的公义的审判是令人恐惧战惊的。然后最后十四节到十六节，他就提到这个恶人如果不悔改会什么结果呢？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娶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我不知道哈，你们懂不懂这个字娶劳哈？娶劳这个字，娶劳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娶劳就是生产之苦。娶劳不是普通的劳力哈，我做工汗流满面，不是那个劳。娶劳只用在一件事情上，生孩子的劳苦。当然我们男人都没生过孩子，所以你不知道生孩子多苦。在我在台湾的时候，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在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在美国是常常有的。有时候你太太要生产了，那有的医院啊，当然有产前的检查以外，有很多预备的工作。有的医院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丈夫体验一下太太怀孕的辛苦。所以说医院会做一件事情，要丈夫来某一天请一天假或者干嘛的哈，然后拿一个20磅的沙袋绑在他肚子上，让你试试看，每一天背20磅，跟怀孕连 baby 连羊水20磅在肚皮上，然后那个他丈夫呢绑20磅沙袋就在肚皮上，24小时不能拿下来，包括上班，包括睡觉，顶个20磅放在肚子上。翻过来也不行，顶着也不行，就让你试试看，你老婆要怀胎10个月，就是这样子的，让丈夫们体会一下，然后可以对老婆多一点点温柔。这是娶劳的一部分，娶劳，所以娶劳这个中文是指的生产之苦，过程中的生产之苦。但他这边是形容什么呢？那些作恶的人，因为奸恶而娶劳。他也很费心思，搞不好他多了好几根白头发，他想怎么害人，为奸恶而娶劳，然后好像怀孕一样，但他怀的是毒害，那不是生出儿子来了，生出来的是虚假。他去掘坑，虽然最后自己掉到自己的坑里面，他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想尽各种办法去害人，但是最后的结果，他挖了坑，自己掉在自己挖的坑里面去了。他所设计的所有的毒害的这种计谋，最后是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所要施的强暴，结果没有落在对方的身上，只落在自己的脑袋上。他用这个，好像我们中文所说的自作孽不可活。正好你自己做的，你准备做的一些伤害别人的东西，最后是落在你自己头上的，像这种事情。在圣经中是有一本书叫做《以斯帖记》，是讲到波斯王 波斯帝国时期有一个犹太女子叫做以斯帖做了王后，那那时候有一个亚甲人叫做哈曼，那个人是犹太人的敌对者，他要毁灭种族屠杀这个犹太人，他就设计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要毁灭犹太人。最后一个他很痛恨那个以斯帖皇后的一个叔叔叫莫迪改，所以有一天他准备去告诉这个王要把莫迪改杀了，然后没有去找王以前，这个哈曼呢就在自己家里后院弄了一根很高的一个帐子，准备波斯王如果下令杀了莫迪改的时候，就把莫迪改的尸体就挂在那个帐那个杆上，都做好了才去见王。就没想到当圣经上描绘的就好像如果用小说来看的话，哇，那个情节完全刚好相反，就一去刚好那个波斯王呢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干嘛呢？我不知道你睡不着觉干嘛，有的人睡不着觉就拿来看书啊，有些人不喜欢读圣经的人就那个时候就会读圣经让他能够安眠，他不喜欢读圣经一读圣经就会睡觉，所以呢这个波斯王呢睡不着觉，他去读历史，读历史也很容易当安眠药的哈，因为很怕历史，哎，他去读历史，就读到啊，莫迪改有一次曾经把一个有两个太监要暗杀这个波斯王，然后密告了，就那两个太监被抓起来被杀了，哎，他读到这个就发现，哎，后面没有写说莫迪改被奖赏，刚好这个时候哈曼进来了，哈曼要告莫迪改要杀他。那王呢是刚好读到莫迪改有功还没有给他奖赏，所以他一进来波斯王就说，哎，哈曼，我问你啊，假如有一个人有很大的功劳啊，觉得这功劳太大了要给他最高奖赏，你是要给他什么？哈曼一想，肯定要给我咯，啊，你啊让他骑皇帝骑的马，给他穿上皇帝穿的衣服，再找个大臣替他牵马，就说如果一个人对国家有功他会得到这种奖赏。哈曼想说就是我要得这个奖赏，结果波斯王说啊，你就把王宫门口那个莫迪改找来，你替他牵马，让莫迪改坐那匹马，给他黄袍，然后宣布谁对国家有功就像莫迪改一样。他正想要诬告莫迪改让他被杀啊，结果是他得功，那他怎么说得出口呢？就只好就替莫迪改牵马，气死了。然后总而言之后来的有空去读以斯帖记，最后是哈曼被杀了。被杀之前他旁边的太监就说，哈曼啊一心一意就要杀莫迪改，结果呢他在他后院立了根杆子，是准备把莫迪改吊在那里的。波斯王就说好，那就把哈曼吊在他自己家后院的杆子上，结果他立了一根杆子，这根杆子是吊他自己的。所以以斯帖记里面很多东西就跟你们所说的一样，他所有设计毒害人的东西通通落在他自己头上，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以斯帖记看来是一个很戏剧化的故事，但意思是代表着说神在当中掌权。以斯帖记最特别的地方是从头到尾以斯帖记有一个字从来不出现，就是神。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这个字，所以曾经有人说以斯帖记怎么可以列在圣经里，连神都没提到。他没提到神这个字，可是你整个故事读下来你就知道神无所不在，整个历史的发展所有事情的走向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恶人虽然图谋恶计，最后神好像也很幽默的，就让恶人所图的恶计，这些毒害人的计谋通通落在他自己头上。那所以你没看到神这个角色，你没有看到神这个字在整本书出现，可是你会知道所有的事情的背后是神在掌控历史，神可以掌控所有的细节，没有一件事情包括任何恶人的恶谋可以逃过神公义的审判以及神公义的手。所以当他要保护义人的时候，恶人所有的计谋不能伤害他，在神的掌控之中。 所以最后十七节结束的时候，因此大卫可以把最前面的那种好像是在无助中的呐喊呼求求神的帮助，最后变成一个得胜的一个凯旋之歌。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必掌权。虽然我相信可能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还并没有做王，并没有所有的困境已经在他眼前全部消失了，可能困难还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困难才会过去，可他心里面已经可以发出颂赞称谢的诗歌，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必保守他，神必引导他。所以对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各种的困难患难当中，学习像诗篇的诗人把他的困境转为一个正面的一个力量，更加的认识神，依靠神，仰望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诗篇的不同是，诗篇是一个，你可以说诗篇所有的经验都是现在式，所以不像读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故事，我们要找出一个属灵的原则然后来应用到今天。诗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个共鸣，就好像就是我在祷告，就是我在祈求一样，所以诗篇常常是有这个特征。那因此属灵的真理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与神 同住。诗篇十五篇、诗篇二十篇都提到说，谁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谁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山，守节心清啊，心里没有虚妄啊，等等，像这样的人是可以与神同在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一个叫做他，好像第七篇所提到，这是一个心里正直的人啊，正直的人，或者被称为良心无亏的人。我再一次说，不是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的缺点啊，是说他的心智在神面前是一直朝向神的。这样的人在神的公义审判台前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恐惧，没有害怕，他也相信神可以洗刷他所有的冤屈，可以为他辩明他的无辜。所以这样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无论我碰到什么事，有可能我是被冤枉的，即便我是冤枉的，我仍然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求神来光照来审查，就像我刚刚说过的诗篇139篇，求神鉴察我，熬炼我，让我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嘛。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里面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所以当我即使遭遇到冤屈，我不会马上说我是冤屈的，而是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光照。当我在神的面前被神光照，而且愿意悔改的时候，然后我就可以确信公义的神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审判，我也可以把我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交在按照自己的公义圣洁审判人的神手中，我可以放心交在他那里。当我可以交托出去的时候，就跟这个诗人一样，原来的好像是哀歌的哀求，后来变成赞美，他的哀歌会变成颂赞的诗歌，他有这样一个转折，就是我先求神的光照，愿意在神的光中被鉴察，然后愿意为任何事情认罪悔改，然后我可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然后我相信我的案件交在这位公义的审判官面前，我可以放心。那个时候你的呼求你会变成一种赞美，你的哀歌会变成颂歌，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我，连神都帮不了我了，哎，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好像沉沦一直往下走。什么时候能够往上，就是因为我相信我的案件呈在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神，他必然会洗刷我的这个冤屈，会辩明我的无辜。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相信神这位公义的神有公正的审判，他会为义人伸冤，所以我们才愿意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的，我愿意让步听凭主怒，也就是说我可以心平气和的等候神按照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给我一个公正的审判。否则我们就急急忙忙的，很多人都想替天行道，神不动，我就动了，那怎么可以让坏人就这样嚣张下去？我们就是没有那个耐心等候这位神，就是因为觉得好像神是公义的，可是神没动作啊，没动作，所以我就替他动了。这种就是其实反映出我对神的不信靠。如果我真正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有他的方式和他的时间表来施行公义的审判，我就得愿意交托出去。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保罗的教导。所以不要与恶人在这种事情上心怀不平，以至于你还要毛毛躁躁的开始用动手来报复，有时候事情可能越搞越糟。因此我可以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公义的神话说的。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了，神去审判。交给神审判的时候，某些情况下我甚至有可能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爱仇敌。如果没有那个前提，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必然有公义的审判，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是很难爱仇敌，我们也很难有耐心等候神，让神有所作为。所以今天很多的事情是，有的所谓的基督徒缺乏对神的信心和耐心等候，有时候我们就开始动手动脚，就变成一种私下的报复，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你必须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必然有公正的审判，但是他有他的时间表跟他的方式，你不能急急忙忙抢在神面前去做什么，这样的话呢，往往就可能把一件事情做得更不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在犹大书，就启示录前最后一本书，犹大书也说了一句话啊，我自己有时候常常会在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犹大书说了一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话有点意思哈。神是爱，神的爱不改变，那什么叫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表示说虽然神是爱，神的爱也永不改变，可是人有人的责任，或者说人有意志性的决定，你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有的时候是有的基督徒自己不肯把自己保守在神的爱中，脱离神的爱，那我们就可能自讨苦吃了。所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藏在神的爱中，是有一个人的责任跟人意志性的决定。有时候我去别的地方啊，某些时候某些人跟我介绍说啊，有一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啊，那个人是这样，他受过洗的基督徒了，只是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去教会了。我常觉得这是有点矛盾的哈，受过洗的基督徒十几年没有去教会，倒不是因为环境上他不能去教会，他选择不去教会十几年，我的矛盾就在于他是基督徒吗？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如果十几年不去教会，他算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吗？还是他自我选择自我放逐？所以我就说，弟兄姐妹，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是说我们就是刚刚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就要在圣灵光照下常常学习谦卑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的，虽然我第一次信主的认罪悔改可能是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因为那个认罪悔改使我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了。以后不断的认罪悔改跟第一次是不一样，我就说那是 fine tuning 啊。但是我必须不断在圣灵的光照下谦卑认罪悔改，使我能够常常 住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就说就要像做泡菜，韩国 kimchi 泡菜， kimchi 就泡在那里了。你必须常常让自己浸润在神的爱中。其实这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教会，在信徒的一个 community 当中，我们彼此学习，彼此为什么圣经上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意思就是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恩典中。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不断的被圣灵光照，常常不断的谦卑认罪悔改，我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说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爱完全的意思是神对我的爱完全，神爱不改变，可是我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爱是个完全的，我就可以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坦然无惧。否则你要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恐惧战惊。如果你不藏在神的爱中，你会在公义审判台前是恐惧战惊的。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是因为我住在神的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所以这样神爱在我们的里面才是完全的。那如果是完全的，就在神的审判台前坦然无惧。如果不是完全的，我想我们会恐惧战惊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首诗篇让我们看见大卫，他能够因为自己心中的纯正正直，他确信公义的神会来给他公义的审判。所以虽然遭遇欺压甚至攻击，他可以放心，他可以把他的哀歌变成一个凯歌，就是因为相信神他的公义，他的正直，以及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是他的盾牌，他的保护者，所以他可以全然的交托。所以今天我们待会有个圣餐，圣餐是再一次纪念神用他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立了一个约，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约新约当中能够保守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因此每一次领圣餐，为什么需要我们自己默想反省自己有没有任何隐而未显的罪，就是要再次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在神那不变的立约的爱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首诗篇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即使在患难中，在遭遇不白之冤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你自己公义的神的面前，在你公义的审判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也可以知道你必然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求主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不断的愿意认罪悔改，使你自己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高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